请大家跟我一同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592页，我们从倒数第七行第二句看起啊。弥陀苏超云：虽其机所见一义，有余同居见极光土，有余同居见十报土，有余同居见方便土，有余同居但见本土。如向发具一经云：今日作中无恙所中，或见此处山林地土沙砾，或见七宝，或见是诸佛行处，或见即是不可思议诸佛境界，皆随机见义。前面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啊，今天呢接着我们看下面经文啊。弥陀要解云：经云极乐世界正直同居净土，亦即恒居上善净土也。这段经文为我们说明极乐世界一报庄严最后的一段啊，前面我们讲的很多，也用了很长的时间跟大家做报告。那么极乐世界是无比殊胜微妙的世界，其实我们现在所去的世界也不例外。啊，至于居住的环境、生活环境 学习的环境。啊，所有一切受用的环境，佛告诉我们，是随其机遇所见也已。随着每一个人更新，每一个人见到的都不一样，这叫妙。啊，那么这个现象怎么发生的？是随着每个人念头变化的。啊，真正是大小乘经教里头佛常说，一切法从心相生。每个人想的不一样，每一分钟想的都不一样，所以这世界千变万化。啊，凡是会变会化的全是假的，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大乘经教说得很好，从体性上去看，哲学里面讲的本体啊，哲学家所说的本体到今天没有定论啊，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看法，不能叫大家都承认啊，谁也不服谁啊。那么佛讲宇宙万法的本体是肯定的啊，是坚定不移。为什么？佛见到了啊，科学家、哲学家为什么是不定的？他没有见到啊，只是用高深的数学、精密的仪器去观察，所观察得到的是局部，不是全体啊。譬如今天，对于宇宙三种现象来说，物质现象可以说彻底明白了，另外两种心理的现象就是念头自然现象，这两种啊还在摸索啊。念头这个现象，现在晓得念头是不稳定的，生灭法啊，念头升起立刻就消失了啊。那么这个频率非常之高，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正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么高的频率啊，现在科学对时间用的单位是秒啊。那么我们弹指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至少吧可以弹5次，如果用5做单位的话，5×32亿8000，得出的数字是1600兆啊。换一句话说，念头的生灭是1600兆分之1秒一个生灭，这是我们连概念都无法想象的啊！1600兆分之1秒。我们怎么会知道？佛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就在眼前，你茫然不觉，根本不知道啊！说很难 人说得出来，你怎么会听懂？我在年轻的时候喜欢照相，不但照相，我还拍摄一些影片，八米尼的小摄影机，我过去有两台，拍摄的动画。那么动画，我这里头掉了一卷了，这次搬家的时候又丢掉了，这里头两卷，里头一卷掉了。那么现在这同样的，我这是两卷放在一起，同样的这是以前电影的底片，实际上就是幻灯片在放映机里面的速度一秒钟24张镜头一打开，这个照片打在荧幕上，马上关起来放第二张，一秒钟24张。我们以为画面上那些人我们看的有概念，实际上呢是21秒钟24张幻灯片纠缠在一起，我们看到不是单张的，24张合在一起产生一个幻象，这个道理我们懂，我们很清楚。那么我们如假设，我们把这个张幻灯，24张幻灯片，前面23张都把它抹黑，只留一张呢，你就看到24分之1秒的那个状况是什么？这个我们能想象得到了。他在放映机里面打在荧幕上24分之1秒，我们睁大着眼睛看荧幕，看到没有？看到了。看到什么？有一道光一闪，没有了。这光里面有什么东西不知道，没看清楚，光就没有了，是这么一种现象。那现在我们要想象，把这个速度提升到一秒钟不是24张，是1600兆张，它就在你眼前，试问问你有没有感觉？我们想了想，丝毫感觉都没有。佛给我们讲，宇宙的缘起在哪里？就在当下，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就是这当下。当下能不能掌握住呢？掌握不住。金刚经上说的三心不可得，就说这桩事情，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说现在没有了，未来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有没有三心？有，三心都等于零。今天科学家讲零极限，一切法到最后都归零，跟佛法呢归半涅槃一个意思，那个零就是半涅槃，就是自性，就是实相，回归到自性，那就叫究竟圆满的佛果，你成佛了。华严经上妙觉如来，就是这个境界。 那么佛眼睛看众生，看这个整个宇宙是一片极光，佛所看的啊，明心见性的菩萨看这个世界是十宝庄严土啊，三贤的菩萨看这个宇宙是四圣法界，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声闻、缘觉。我们六道凡夫看这个环境是轮回，其实都是一样的。个人看法不一样，是因为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你能把一切的想法看法通通放下了，你所看的跟如来看的没有两样，叫佛知佛见。佛陀的教学终极的目标是叫我们恢复正常，佛知佛见是正常的，菩萨以下都是不正常的。那只是不正常的程度有浅深差别不同，如此而已啊。啊，所以一切的争论毫无意义。啊，也一切争论从哪来的？从妄念上来的。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啊，文化上的不相同，宗教上的不相同，全都是假的。啊，全都是个人之见不一样，之见统统放下，就都成佛了，就完全相同。啊，所以极乐世界，虽然讲四土三辈九品，这是佛恒顺众生说的啊，恒顺众生修行正果程度不同而说，说的没错啊，哪一个层次他的世界不一样然后说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引用莲池大师啊，欧耶大师《弥陀要解》里面话说的。经云极乐世界正直同居净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说他的种种庄严啊，说他们生活环境、修学环境美好到基础，人们心目当中所及想象的天堂，它比天堂还美，比天堂还殊胜。啊，我们想一想诸佛如来的刹土，诸佛如来刹土没有办法跟极乐世界比。啊，极乐世界比一切诸佛刹土都殊胜。什么原因？啊，我们前面学过了，极乐世界是怎么来的？想想这个道理，我们就明白了。极乐世界不是阿弥陀佛凭空想象的，也不是阿弥陀佛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不是他老师教他的， 我们在前面看到阿弥陀佛真正发了大慈悲心，想帮助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的苦难众生，就是六道轮回里头的众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那么一切诸佛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用什么方法？教育啊，以最有教育智慧的人，有教育理念的人，有教育方法的人，有教育经验的人，讲到究竟极处，没有人能比得上佛。佛是达到登峰造极了，所以一切诸佛刹土一真庄严，都是诸佛赞叹。弥陀在因地发这个愿，向他的老师请教，怎样才能满他的愿，他的愿能变成事实，这难得了啊！老师教他一个方法，你到十方世界去考察，去观摩啊，去人之长，舍人之短，然后你建立的道场就第一殊胜啊。法藏比丘听了真干了，用了多长的时间呢？5劫5个大劫，这个时间是天文数字，好在他寿命长，他无量寿啊，5劫对无量寿的人来说就太短了，用5劫时间把十方诸佛刹土都看过了，都考察过了啊，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十方刹土里头有缺陷不善的统统不要，有好的统统采取，这恒合乎逻辑啊！极乐世界没有人设计，没有人施工啊，不需要这些建筑队伍，不需要啊，自自然然，从本愿，从无量劫功德当中自然变现出来。变现出来这个世界，到我们现在时间不长。经典上佛都说，阿弥陀佛世界成在那里实现成佛，到现在十劫，无量寿十劫也是很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到极乐世界去往生，将来在极乐世界都称得上元老。无量劫的人，我们第十劫就来了。这个机会啊，我们要珍惜啊！那么怕的是，阿弥陀佛成就了，我们罪业深重，我们能去得了吗？常常有怀疑，信心不足。这些人来问我，我能往生，我就告诉，我说我老实告诉你，你不能往生。他为什么？你没信心，你对他怀疑啊，所以我就断定你不能去啊。你要是坚定的信心，你就是造无逆十恶这么重的罪，我现在忏悔，我现在改过，我后悔了，我后不再造了，我念佛往生能不能去？ 我答应你，能。为什么你能？你真下去。啊，所以这个人能不能往生呢？我们知道啊。真正下定决心要往生的人，没有一个不能去的。啊，第十八愿讲得好。一生没学佛，没有接触过佛法，临命终时那口气还没断，遇到善知识劝导他往生极乐世界，他相信，他就接受，就肯念佛，念一生都能往生。啊，这个愿文幕后有一句话说：“唯除忤逆失恶，毁谤佛法。”啊，这个人不能往生，有这么一句经文。古来的祖师大德就遵守这句话说：“啊，忤逆失恶，毁谤佛法的人不能往生。”啊，可是有一派人说能往生，这一派是善导大师带头。啊，善导很多人知道阿弥陀佛在中国实现的，他就是阿弥陀佛才来的。啊，那么善导大师的话就是阿弥陀佛亲自说的话，这个应该可以相信的。啊，善导大师说佛发这个愿为什么要加这一句，因为这个罪业太重太重了，希望大家不要造这个业。啊，造恶业什么恶业都可以造，忤逆失恶毁谤大乘不能造，造这个业罪太重了。这就跟中国古人有一个概念，古人有智慧有慈悲，立法要严啊，法律立法要严格，目的是什么？叫人看到这个法律不敢犯法啊，犯法的时候惩罚太重了啊，立法严用意在此地。但是他真的犯了法呢，要判刑的时候判刑要宽，尽量把它判清，这就是什么？这仁慈，这就是德行啊！立法要严，治法要宽啊！说明杀他是爱护他，不是恨他，让被杀的人都感谢你。为什么？我造的罪业应该是死罪啊！受刑的人自己知道，法官对他很谅解，已经把他判轻了。这中国人的仁义道德了，产生很大的效果。啊，所以善导大师告诉我们，已经犯了忤逆失恶毁谤大乘，阿弥陀佛接不接受你？接受，还是接受，只要你临终那一口气没有断，承认错了，我错了，后不再造，真正忏悔，念一声佛号都能往生，佛都来接引你。啊，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你要把这个经参透了，你就晓得，无论造作什么罪业都有救，就怕你自己不肯去，你自己怀疑，那就没法子。 那么信、愿、行是往生净土的三个条件。啊，你自己怀疑自己，这就错了。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我们自自然然会约束自己，不会起一个恶念。啊，要知道，损人利己，这个观念是错的。损人决定是害自己，利益不了自己。眼前的利益得到了，来世怎么办？啊，伤害的人越多，罪就越重。伤害的时间越长，你受的苦也就越久。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谁都逃不过啊！唐太宗李世民做了皇上，还是个好皇帝。造的地狱罪，他造的那个地狱罪是夺取政权的。啊，隋朝末年社会乱了，啊，群雄起义，那就是造反的，夺取政权。最后他胜利了，把别人都消灭了，杀多少人？这就是地狱业。啊，还好，他还不是无间地狱。啊，他死了以后，这他自己说的，都畜生道。啊，畜生道死了之后，堕得人道。人道死了之后，入无间地狱，一直到他这一次出来。啊，这一次出来怎么出来的？实在讲，我们是无意，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唐太宗。啊，而是知道啊，他做皇帝的时候编了一套好书，这一套好书，我想现在可以用得上。我知道有这本书，没见过啊，想必在中国失传了啊？为什么呢？二十五史里边，唐书没有记载，宋史也没记载，元明清的历史也没有记载。这怎么回事？啊，至少有个书名在啊，连书名都没有。所以我们很纳闷的。我是在讲经的时候提到这种事情，就有心的听众，他们不知道是有意无意发现了这个东西，啊，找到了两部。这两部的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不知道有这个事情啊，我跟他很熟，我跟他买四库全书，他不知道啊，时间太久了，在我想象当中，那个时候只出了一版，没有印第二版啊，顶多只印1000部。中国这么大，啊，1000部在中国就看不见了。那么经过满清王国、军阀割据、中国的抗战，啊，之后的解放战争，这些东西都被毁掉了。 没有了啊。那么我看到你两部啊，叫《如获至宝》啊，啊，居然我还能看见，就不敢相信。我翻了一翻，书很旧了，纸很脆弱了。再无法保存了，所以请世界书局照原本照相引印放大印10000套，分送给全世界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的收藏，这样就不会再遗失了，就可以传世了。我看了序文才了解，原来这套书被日本人带回日本去了。唐朝时候在中国留学的日本人很多，唐朝时候的书没有印刷，印刷术没发达，没发明，都是手写的，手写当然不多，一部书50万字要很长的时间写，所以流通量不多啊，那么日本人带回去了，在中国就没有了。啊，所以在中国断绝了1000年。啊，怎么回到中国来的呢？乾隆。乾隆是中国5000年来做皇帝里头福报最大的皇帝。啊，没有一个皇帝能超过他。他自己称为十全老人，名副其实啊，真的是十全，富贵到极处啊，一生做了很多好事啊，他做60年皇帝，传位给儿子嘉庆，自己做太上皇啊，那么嘉庆做皇帝，日本向中国皇上进贡，就是送礼物，礼物里头有这一套书，有一套，中国人才知道啊，有这本书啊，但是这个书在那个时候送到中国，中国人不重视它，为什么？清朝乾康盛世啊，康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的前一半，是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最富庶的国家，最和谐的国家，最安乐的国家，他的盛世超过唐太宗，所以唐太宗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多大意思啊，因为什么？他们超过了啊，清朝这个盛世不但超过唐太宗了，超过汉朝的文景啊，真正是了不起啊！中国历朝历代的盛世比不上乾康，乾康时间长，差不多150年，这么长的时间，太平盛世啊。那么清朝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它是一个少数民族，东北的满洲少数民族，人口也少，面积也不大啊。崛起之后把附近的小国并吞了啊，变成一个大国，那个大国就是中国的东三省，还没有东三省这么大的面积，在东三省里面是一个大国啊。那么他入主中国，中国这么大的版图，这么多的人口，他怎么治？ 入主中国进入中国军队只有20万人，怎么统治这个国家？这些皇帝聪明，用儒释道，是你们中国人的东西啊！把儒释道里面的，现在讲的是专家学者，统统笼络起来啊，封给他们的爵位啊，请他们来教学，教谁呀？叫皇上啊，宫廷里面经常不断的讲学，儒释道三家的学者，皇上带着嫔妃，带着文武百官来听课，而且非常认真啊，不是听听，他自己做笔记，自己还做副讲。啊，还给这些大臣的时候在一块研究讨论，真干呐、啊！这个风气带得好啊！啊，带出了康熙大帝，带出了乾隆大帝，这样搞出来的啊，完全在文化。那么中国老百姓提这个皇帝好啊，这皇帝读中国书啊，读圣人书啊，干圣人的事情啊。中国老百姓哪有不拥护的道理？啊，所以他们的深入超过群书治要的东西，比群书治要更完备。所以群书治要对他们来讲没什么价值。啊，一直清朝就没重视，到清朝亡国。到民国年间，一些专家学者看到了好东西，啊，商务印书馆印了两版，第一版是日本的原文，我们印的是日本原文，啊，第二次的版是重新签字排印，印成小册子口袋书，啊，国学丛书，就是万有文库一样大，啊，分成十册。一册薄薄的小本可以放在口袋里啊，这个我手上也有一套啊，是因为我们印这本书唐太宗离开第一日啊，我们怎么知道呢？我这本书印成了，那个时候我在澳洲，世界书局寄了一套样本，打样的样本一套寄到澳洲来啊，我们有七八个人在小客厅里面展开来看欣赏啊，当中有一个女孩子被唐太宗附体啊，跪下来说我是李世民，我们听李世民来了，附体来了啊，就请他坐，他不坐，跪，一直跪在地下说啊，来感恩，感恩我莫名其妙啊，我们对你没有做什么好事情啊，啊，超度也没有唐太宗的名字啊，他就讲群书治要这本书不但可以救中国，能救全世界，这个信息投得好，因为当时我们没有想到全世界，我们只想在中国流通，让全世界保存啊，不至于将来失掉了，我们担心怕失传啊，这一句话提醒了我，提醒什么？这一部书要翻成各种不同外国文字向全世界流通啊，这是他一句话提醒我啊，本来没有这个念头，是因为这部书他离开地狱 离开地狱之后，好像在人道、天道，人道没有，到天道。天道的时间很短暂，现在在极乐世界。他听讲经，他念阿弥陀佛。那个时候我在澳洲的时候，我们学院的念佛堂，他就进入念佛堂，应该差不多先后有一个月的时间。在那边听经念佛，他知道了。所以有这么一个缘分呢。历代帝王没做这个好事，他做了。这一桩事情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古圣先贤教学的智慧，这个教学从个人修身往上齐家治国平天下。唐太宗说这部书能够救全世界就是平天下。在这么多典籍这么大分量里面借取精华，所以全书之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精华当中的精华，最重要的部分。掌握到这个纲领，掌握到中心，成就自己，成就社会，成就天下人，这个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我们现在大量翻译，首先把它翻成英文，联合国的六种语言我们都要下功夫去做，要翻法文，翻西班牙文，俄罗斯文，阿拉伯文，这是现在世界上人使用这些语言的人数最多的。那么有这六种语言的时候呢，再让他们翻成每个国家地区不同的语文去流通。像马来西亚他们把它翻成马来文。这都很好。我们看到都非常喜欢。那么唐太宗这个实现也是告诉我们，人有没有死？没有死啊。人要死了就没有了，好办了。问题就解决了。真正问题是死了就不得了。死了之后你怎么办？你到哪里去？能够到人天算是很不错了。佛告诉我们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你到人道来，过去生中都学过五戒，中国人的五常，五常五个字，仁义礼智信。人就是慈悲。你爱自己，你能够爱别人，你不会伤害别人，这人人君子。你有义。义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或情或理或法。换一句话说，你不会做坏事，你不会占别人便宜， 啊，占别人便宜就是不义。啊，如果对国家不义，对族群不义，对传统文化不义，对宗教不义，那个罪过是地狱。为什么？这些都是为，不是为个人，是为大众。啊，那么现在的社会为什么会乱？左传上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说人气长则妖邪，长就是无常。啊，一个人基本的道德是中国人必须遵守这五个字。啊，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这五个字就是佛教的五戒。啊，仁不杀生。义不偷盗。礼不邪淫。啊，智不饮酒。啊，信不妄语。跟五戒完全相同。啊，中国在上古时代，祖宗教学教后代就是五伦五常八德。啊，最早的是五伦五常，八德应该是春秋战国时候。啊，四维是管仲提出来的。啊，这是中国文化的根呐、啊，根本呐、啊。啊，大根大本呢、啊、是孝敬、啊、孝亲尊师。现在人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完全丢掉了，社会变成那个样子。啊，地球到处都有灾难，怎么来的？五常丢掉了。无戒丢掉了，是善没有了。啊，不善的业所感召来的，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极乐世界善中之善，一切诸佛刹土里头，真善美，他通通收集了。啊，所有不善的时候他都不要了，极乐世界找不到一样不善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世界成就就变成全宇宙啊，设法一切诸佛如来刹土当中第一道场。你这个道场里的好的地方我都有啊，缺陷的地方我这没有。真正是人类所说的理想国，理想国被阿弥陀佛早就意识到了，不但意识到，他真干啊，真的把理想国建成功了啊！这么好的世界，如果去条件太多了，就渡不了这一些业障深重的众生，六道众生最难度啊，所以他往生的条件只有三个啊，信愿信啊，信是绝对相信，不能有丝毫怀疑。无量寿经就是释迦牟尼佛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明书，你要是接受了，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就是西方世界的护照，这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保证书，真正不可思议啊！啊，我学佛学了62年。 我今天完全肯定了，完全承认了，没有丝毫怀疑了。啊，告诉大家，我在前面30年对他半信半疑。啊，要没有这么长的寿命啊，跟净土就没有缘分了。啊，寿命延长了，这三宝加持，啊，才有足够的时间让我学习大乘，从大乘当中认识净土，从净土里面认识阿弥陀佛，认识极乐世界。啊，这才升起求生的愿望，啊，一心一意只求往生净土，啊，不难啊。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啊，其前面六是数字，真的是数字，第七不是数字，七是表法，啊，那个表法是无限长，啊，往生那一天都叫七，满七了，圆满，七代表圆满，啊，七从哪里来的呢？四方，东南西北四方，上下就六方了，加上中间叫齐，所以齐代表圆满的意思，不是数字。啊，说得好，说得太好了。啊，我们要一心一意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在这个人间呢，那完全看你的境界，像经上所说的，你要是果然100%接受了净土，接受了极乐世界，接受了阿弥陀佛的教诲，那我跟你说句真话，此地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为什么？你的心态完全改变了，你住在这个地方，你看到这样跟西方就是没有那么一点样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换一句话是，你想到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去，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那么你要住这个世界的时候，随便你爱住多少年就住多少年啊，这就叫你的生死了了，你的问题解决了，你在生死上得自在了啊。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功夫一天一天加深，一天一天去拓广，这叫真修啊，这叫世间第一等好事啊，没有比这个好事更好的了啊。修什么功德都不如念阿弥陀佛啊，有能力劝别人念阿弥陀佛，帮助别人认识阿弥陀佛啊，提供修学的环境，那是大福报。这个福报跟诸佛如来几乎没有差别。啊，用真诚心去做。啊，我们同学有人去做，但是真诚不够，尊敬不够，还有怀疑。啊，疑没有断干净。啊，所以做起来还有障碍，道理在此地。 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讲得非常好啊，世尊介绍的多半称说极乐世界的同居土，上三土太奇妙了，世尊可以给我们介绍，我们听不懂啊，我们听到介绍同居都感到非常惊讶了啊，何况上三土。但他后头有一句话说，经云极乐世界啊，今天说极乐世界正值同居净土啊，但是要知道同时他也就是恒居上三净土，四土是一体。即光土，是报土，方便土，同居土，一即是四，四即是一。一生一切生，这个就不可思议了啊！不像我们这个地方，四土，释迦牟尼佛有四土，四土不在一起，不同境界啊，不能一生一切生啊！我们的困境就在此地。怎么造成的？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啊，真正修行没有别的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人事环境啊，因为人事环境最复杂最难相处，在人事环境里头啊，去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断掉，这叫真修行。所以真修行真果啊，成佛成菩萨不在你学多少经教，与这个不相干，也不是你念多少经啊，念多少佛啊，参禅了，那都是手段，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舍，是放下，这个要明白，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成佛了，佛不起心不动念啊，眼见色看得清楚，耳闻声听得清楚，有没有动念头？没有，这就是佛啊，没有起心动念，整个宇宙是清净的，是平等的。啊，就像现在科学家所说的，他说到了，未必能做到。啊，回归到零极限。这个说的没错，说的是真的。他没做到，为什么没做到？他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啊，回归到临极限，真正回归到了，那个人是佛陀。啊，佛陀怎么样？他没有念头，他没有言语，他没有行为。这是佛的样子啊！如果心里头还有个临极限，他没有达到临极限。达到临极限，临极限这个概念没有了，才是真的。 功夫啊。这个不是假的。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体现一界是四，四界是一，这个境界没法子说，只有到达极乐世界的人明白，极乐世界跟极乐世界的人统统都明白。啊，跟我们这些人讲的时候有隔阂，有隔膜。啊，那么说，有人还是欧益大师说的：今、现在、就、信、愿、行这三个条件来说，信要真信，不能有丝毫怀疑。啊，我现在想我的身体不怎么好，找个好大夫去看看。啊，需要什么东西来帮助我身体？这就是不信，这就是信里头有问题。如果真信了，还用什么大夫？还用什么医药？还用什么补品？一概都免了。为什么？那是假的。念头主宰一切，啊，真正恢复到这个东西就在本经的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就这五个字，得清净心的人是阿罗汉、辟支佛，得平等心的人是菩萨。得觉的人是佛，啊，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成佛了。这五个字，这三种人的第一个因，啊，觉而不迷是佛，啊，得平等心，对一切众生再没有高下了。啊，知道完全是平等。啊，为什么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就平等。这是菩萨。啊，清净的清净心，平等心还没有，心地真正清净，绝没有染污。什么是染污啊？认为这个身体是我，就是染污。这染污的根源，为什么？我执啊！你看《金刚经》前半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是什么人？小乘须陀洹到阿罗汉入这个境界啊！我们投个执着，有我。有我就有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就染污了。啊，一切都要为我想，就染污了。心不清净的，啊，里面的不清净，是由贪嗔痴慢疑。啊，外面的境界有财色名食睡在诱惑你。啊，贪嗔痴慢疑是内贼，心里头就不清净，跟外头一勾结，就造业了。这个业决定伤害自己。啊，伤害自己是真的，同时也伤害别人。啊，那么造作这个业，就变成六道轮回的果报。轮回怎么来的？ 啊，所以贪嗔痴不可以有啊。啊，贪里面最严重的，这贪的核心是什么？中心点是什么？情执最严重的。啊，嗔恚的核心是什么？是傲慢。啊，愚痴的核心是怀疑，所以你想断贪嗔痴，从哪里下手？从亲情上断贪心，从傲慢上断嗔恚，从不怀疑就断愚痴了。啊，要找它的核心，从核心上下手。就有办法，不从核心上拖泥带水，永远断不掉啊！佛教菩萨了，那四个字不是我说的，佛说的，沉静清和啊，对我们现在人。最管用，我们做人要真诚啊，决定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别人欺骗我，我对他真诚啊，为什么？他往三恶道走，我到极乐世界去，我们两个人走的路方向目标不相同。啊，我不能跟他走啊。啊，干不好的事情，现前有果报啊。啊，障碍正法，障碍善法，现前的果报，你细心观察。啊，做官的官丢掉了。没有了啊，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啊，那个发财的人破产了，财丢掉了，这些事情在现前社会天天都有啊，不知道发生多少次啊，你细心观察，你能看得到啊，不义之财啊，决定不能贪图啊，不能要啊，给你都不能要啊。不是好东西啊。要把财富看成毒蛇。毒蛇猛兽。那赶快离开它。啊，你要保护自身的安全。啊，保护自己。安全往生极乐世界，这个重要啊！啊，善决定有善果，恶决定有恶报，不时不报，时候未到。啊，时候是什么意思？你过去生中修积的有福德。你那个福还没享完，现在虽然做了很多恶事，我还有余福，我的福没享完，福享完了，我的果报马上就现前。啊，佛在经上说得清楚，啊，现在没有人发现，我倒是希望有个人发现。讲佛教的因果报应，我们过去在澳洲集结了几个同学查大藏经， 在大藏经里面把释迦牟尼佛讲因果报应这些经文统统抄下来编成一本书啊，我在这个书上提的题目，今天提书的题目是注经佛设地狱纪要，一共有20多种经论，讲的比道家讲的好啊。江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极乐妙果图、地狱变相图，根据道教的玉历宝钞画的。那那个时候佛教没有这个书，我也是因为他画这幅画触动了我，把佛在大藏经里头讲这个地狱的果报统统抄下来，这个做成了。希望以后再有人画地狱变相图，依照佛经画。哎，他呢是依照道教画的，道教画的果报画出来了，业因讲的不完备啊，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这是佛经上讲的详细。啊，那么地狱变相图也是有人祈请的。我们家乡庐江县的城隍，城隍附体来找我。啊，那么所说的事情都是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弟弟小我6岁，他完全不知道。啊，因为那一年大概我也不过就是7、8岁吧，我弟弟有没有出生我都不知道。啊，国民党的军队把城隍庙毁掉了。啊，城隍在3天之前搬家，搬走了。啊，那个时候我住在外婆家里，过年的时候啊，到外婆家，我们自己住在乡村啊，邻居隔两家也算是近的，就隔壁再隔壁的那一家，有一个人生病，生病就说话告诉家的人，城隍老爷要搬家，抓他去做挑夫，去挑东西。啊，所以他讲了，如果有钱可以雇人呢，也行，我就不要去了。啊，家里人就烧纸钱。啊，烧了不少，他就说，行了，够了。啊，我可以雇到人了，我就不要钱，不要去了。啊，你看偷这么个消息。啊，过了3天之后啊，那真的，城隍搬家。啊，从城隍庙晚上下雪，到第二天早晨，我们看到雪上有印子，有车的印子，啊，有马的脚印，还有罪人脚上带的脚镣，在雪上都有印子。啊，从城隍庙一直到城外，大概有2公里长，这条路上你都能看到。这个是我小时候记得很清楚，知道有这回事情，所以城隍附体就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很少人知道，所以我就说这个城隍真的不是假的。我问他，你找我有什么事情？他找你想请你恢复城隍庙。我就告诉他，这个很难，这是国家政策。啊，如果是佛教的寺庙被毁掉了，修复还可以，国家可以准许。城隍是神庙不行。啊，神庙都不准恢复。他就讲到城隍庙 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阎王殿，就是因果教育。这阎王殿，他说阎王殿你还记得？我说我记得。那个时候的阎王殿是泥塑的，塑出来的，不是花花，啊，塑得非常像。他说阎王殿怎么能会浮？就想到这个。我说那用浮雕可不可以？那时候我在新加坡，新加坡居士林外面做修围墙，想把做浮雕做上去，啊，找这个福建惠安，啊，来做这个工程，把这个十殿阎王的这些故事的时候，用浮雕做在墙壁上。哎，陈华说，那这个方法，那画画也可以啊。他就提醒我了，我说画画那就更容易了。我有个同学是个画家，我就找他，他一定替我画。啊，他说好，就用这个画画。啊，画了画成之后，希望我多印，全世界每一个净宗学会都收藏一张。每一年呢，把它展览出来几次，两三次，展览给大家看，这就度很多人。我说那这个行，所以我就去到台湾找江一子，啊，江一子，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他一口答应了。啊，他说早年老师在世啊，也劝他画这一套个地狱变相图。啊，再画一张极乐世界图，就这两张。这一张没有着色，为什么没有着色？西方极乐世界太美了，人间颜色没办法表现不出来。啊，完全用白描。啊，所以这个里头有表法的意思。啊，极乐世界的好，人无法形容。啊，所以地狱变相图一年画成功。26公分高，啊，对，这么高，50米长，啊，一年画完成。我跟他说，我说你画这一张，一个城隍拿着你的手画的，他说有道理，啊，没有一笔败笔，真不容易，啊，这个我们印了很多张。在全世界流通，啊，我们也送了一张给总统。那么这是这个世界，我们居住在此地，要认识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要了解极乐世界。两面通通都搞清楚，都搞明白了，我们的怀疑也断掉了，啊，我们才真正发起一心一意求生净土。我们生到净土之后，我们可以再回来，随时可以回来，以菩萨的身份，以佛的身份来帮助众生。这就对了。啊，如果在这个世间做一些不如违背佛陀教诲的事情，那就自作自受，要承担因果责任。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起心动念都在造业，不要说行为了，啊，言语行为了，起心动念已经造业了，啊，所以造戒业是深刻意。那么极乐世界是人生的理想，啊，弥陀之所愿，这个愿呢，已经圆满。 啊，往生就是满愿，满我们自己的愿。啊，道理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疑惑啊，才能断除啊！啊，凭什么？凭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一句话，佛在2500年前说的，现代的量子力学家承认了。啊，这就是物质现象。这个秘密被揭穿之后，科学家才真正了解，所有物质现象全是念头产生的一种幻觉，物质不是真的，是假的。啊，在一念当中，那个物质现象我们看不到，我们完全没有感触。啊，一念，这一念就是1600兆分之一秒。啊，我们说了啊，电影这动画的道理做成功，24分之一秒。我们只看到一道光，光里面有什么完全不知道，只看到光一闪过去了。啊，我们在日本，在台湾坐的这个高速铁路，它的速度是1个小时300公里，这样的速度啊。在这样速度通行当中，我们坐在车上，月台上那些人，有人知道有人，哎，人过去了，什么人没看清楚，啊，这个窗口你就能看到，啊，你就能感觉到，如果是这个频率的时候，要是达到1600兆分之一秒，在你面前。睁大眼睛看到什么也没看见，这宇宙的奥秘在哪里？就在眼前啊！佛在2000多年前所说的，被现代科学家证明证实了啊！那这个再要怀疑，那就是太愚痴了，太过分了。啊，2、3年之前佛说的话，现在科学居然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佛怎么看见的？甚深禅定当中。啊，所以禅定是整个佛法修学的枢纽。84000法门。是84000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门径，修什么？通通是禅定。啊，从定功的前身，《华严经》上的排列是52个等级，啊，一个比一个深，啊，最低的这个是须陀洹。我们没有能力证得了，须陀洹是5种见惑都断了，也就是《金刚经》前面所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4个他都放下了。啊，这是佛门的第一个阶层，啊，就是最小的禅定。 四果阿罗汉，阿罗汉所证的禅定，在菩萨51个等级当中，它是第七个。是性味呀，七性，八性是辟支佛，九性是菩萨，十性是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十性。这些通通没有明心见性。所以这个禅，这些禅定，大乘教里头称他们为世间禅定，超越六道轮回了，没有超越十法界。世间是讲十法界，这十法界有内有外。六道里面叫内，六道之外叫外，都是凡夫，内凡外凡。外凡比我们聪明。六道轮回的苦他没有了，他不再搞轮回了。明心见性，才算是真正的佛弟子。为什么呢？入佛的境界了。在菩萨51个阶层里面，他是第11层。往上去全是佛的境界。佛境界无量无边，深广无尽。这个里头有乐啊，有真乐啊，不是人间的乐，也不是天上的乐，人天那个乐他们不要啊。人天乐在他们看起来什么，就像小朋友小孩玩的乐一样，不是真的。那个乐是禅定之乐，就禅悦啊，禅里都有法喜，常生欢喜心，那真乐有智慧。也就是戒定慧三学同时发展。慧变法界虚空界，定也是变法界与虚空界，然后告诉你，戒律也是变法界虚空界，不可思议。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没有分别。确实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会跟古大德一样真正发现了一心一意。我们只有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心一发，跟阿弥陀佛就通了。现在讲电话热线就通了。我们起心动念，阿弥陀佛知道，阿弥陀佛就特别关注。什么时候往生可以自己决定，有寿命不要了，现在走行。如果发愿才想多带几个众生，多带人，带得越多越好，那就多住几年也不妨碍。自己的愿，佛力的价值，这愿就圆满了。真正能做得到啊！所以 好像是很辛苦，这是凡夫眼睛看到辛苦，菩萨眼睛看到的时候是乐，没有苦，快乐，自己向上提升，快乐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快乐帮助众生提升，快乐啊，哪里会有苦呢？极乐没有到极乐世界，现在就得到，就得到极乐啊！所以经要深入，要深切意趣，节浅不行啊！啊，我们在此地学习，一步比一遍讲得深。啊，去年讲的比前年深，今年讲的比去年深，啊，一遍比一遍深呢，这进步嘛，这自然的。啊，讲一遍提升一个阶层，再讲一遍又提升一个阶层。啊，不是永远在这不动的，不是的。啊，步步高升。啊，所以一门深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讲一遍，超过读一百遍。啊，李老师当年教导我们，苦口婆心劝我们发心学讲经。啊，那个时候能讲的20多个同学，现在没有了，大概5个人都找不到。啊，什么原因？原因很复杂，原因很多。啊，最重要的是坚持，是不放松。啊，受什么样的苦难，也要不断往前进。啊，讲经是第一生命。啊，不吃饭可以，不睡觉可以。啊，放下经教是决定不可以的，这天天看。啊，所以底下对于经中的赞叹，经有幸运现善，弥陀名号不可思议。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一部经，就是下联了的回集本，一部注解，黄念老的基础。啊，永远不变，必定生净土。啊，二六十中常常有这一句符号，不让它间断。啊，这种修行方法，我这一生看到一个人，张家大师，啊，确确实实，一切时一切处，他金刚持，你看他口动没有声音，张家大师，无论在什么时候跟你谈话，他放下来跟你谈，谈完之后，他念他的咒。 啊，我们俗话说养成习惯，在佛法里面讲功夫到家了，到家上它自然变成自然现象，那不是有意在念，自然在念，自自然然，这个佛号就不中断。啊，我们要干的是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啊，我常常勉励大家，一心不乱不容易。为什么？四一心不乱，功夫等于学道观，道了观。理一心不乱，等于明心见性，这样得了。啊，但是功夫成片，每个人都做到，就是要养成习惯。这个习惯养成好，你心清净，心平等，心里杂念少，妄想少，啊，一天到晚心里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个接一个不中断，啊，你生智慧，不生烦恼。无论有人问你什么，经教你都能回答，世间法你都知道，没有你不晓得的。不是不念不学什么都不知道，不念不学什么都知道，这叫妙啊。啊，所以说故能令凡夫所感同居净土，最极清净。这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啊，极乐世界同居土独有，只有他有。啊，那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到同居土是最有把握。啊，先把这个把握拿到。啊，然后再向上提升。这就对了。就方是极乐净土宗旨。啊，宗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理论。最重要的方法，最重要的成就，所以最极清净啊！一弥陀一尘缘海，六字洪名，万德庄严，一句清净。这一句清净就是阿弥陀佛名号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功德说不尽啊！啊，以此最极清净、不可思议的一句弥陀名号之真言，这一句我们要重视它。念佛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真因呐、啊，最极清净之极乐同居佛国佛土，极乐世界者同居净土，超于十方啊，超越十方世界。一切诸佛都没有办法跟极乐世界相比。啊，这是什么原因？前面讲了，念佛。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都是念阿弥陀佛往生的。每一个往生人都具足了清净平等觉。啊，有程度上的差别。 除程度差别之外，没有其他差别。个个人都具足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平等觉怎么修的？这一句佛号修的。意思就是，我们平时心里头就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啊，不要有一切念头，把什么念头都放下，提起这一句佛号，这就是了不起的大事。啊，只许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不许想任何事情。啊，念任何事情都放下。这才真正叫一向专念啊！本经修行的宗旨两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修行宗旨啊！菩提心就是真心真愿。就是这个念头，菩提心啊！一向专念就是专念阿弥陀佛啊！除这个之外，统统放下。别人学的其他的法门，我们遇到了赞叹，欢喜赞叹啊！不要去批评，不要去比较。啊，我的法门好啊，你这个不如我。我这个法门会成就啊，你那个不能成就啊。这都是谤佛、谤法、谤僧。啊，那么这些事情常常会遇到，怎么办？赞叹别人。啊，我在30多年前第一次到新加坡，啊，不是到香港讲经。啊，我记得我那一年49岁。啊，在香港讲经4个月。圣仪法师学禅啊，那一次我讲楞严经，讲了4个月。啊，香港的法师很多人听我讲经啊，有人告诉我，他们劝信徒不要来听我讲经。只有圣严法师一个通知他的信徒都要来听，难得了，他们有嫉妒心，心量很大，这法师讲得不错，大家通通要来听啊！他要我到他道场上去参观啊，为大家讲讲开始禅啊。那个时候他的寺庙叫宝林寺啊，在香港真正学佛真正参禅只有他一家。那个时候禅堂有40多人，每一天有照规矩坐香，很难得啊，那么去找我去讲开始啊，我过去讲过坛经，讲过永嘉禅宗集啊，也讲过正道歌，所以虽然没有实际参禅，口头禅还可以啊，我对他们赞叹啊，赞叹禅 啊，这个法门，赞叹老师，啊，善于老师、法师，值得我们尊敬，啊，赞叹大家，啊，我离开的时候，跟着我去有大概有一二十个人跟着我去的。在路上就问我，法师，你对禅这么赞叹，你为什么没学？马上就问我，我说我不够格啊，他们的根性比我厉啊，他们是上根，我是下根人啊，下根人只有念佛，不念佛不能往生的。啊，禅的那个定智慧我们得不到。啊，这都是真的，不说假话。啊，至于他们那个禅将来是不是能得定开慧，那是他们的事情。啊，但是参禅的人目标就是要得三昧，要开智慧。啊，我们要鼓励他。这就是佛门祖师常说的，若要佛法兴呢，唯有身赞身，佛法就能兴旺。啊，我们互相赞叹，自己谦虚，啊，佛法才能兴旺。如果自己傲慢，我行你不如我，佛法就会被灭亡。啊，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层。已经学到了五十三位善知识所修学的法门都不一样，每一个善知识都是赞叹别人，谦虚自己啊，这都是教给我们的，我们如何跟同行相处，要互相赞叹，不可以互相回报啊，互相回报就完了。啊，你回报别人，别人回报你，最后同归于尽，就消灭了。啊，互相赞叹，佛法就兴旺了。啊，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佛法就行了。这非常重要的道理。啊，幕后就接到这一句佛号。啊，你看，六字洪名，万德庄严，一句清净，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词最极清净，不可思议，一句弥陀名号，这真言，自自然然感得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同居国土，同居净土，啊，超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刹土，啊，故常曰极乐之妙守在同居，啊，极乐之妙确确实实就是他的同居土，啊，今天。我们讲到此地啊，这是现依报啊，讲完了，底下一段现正报啊，我们今天下午再继续学习。